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八章一到十一节，二十七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我又犯罪了，当怎么办呢？我又犯罪了，当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八章的五到七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整个灵修经文的引言。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到耶稣的跟前，要试探耶稣当如何来处置这妇人。他们问耶稣，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主的问难，主并没有立刻回答他们，他只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还是不停地追问，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主这样的回答并不是故意负责这个犯罪的人，而是要把人在神的光中的实况显露出来，叫人知道在地上根本就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主是造物的主，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都是赤肉敞开的。神若纠察我们的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结果是年老的人先离开了，先走了一面，他们活在地上的日子越多，犯罪的事实的累积也就比别人更多。给神的光一照，就原形毕露了，难怪他们都溜走了。以上是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听寇少恩老师的短讲。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了。
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面记载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有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圣经里面描写犹太人要用这件事情来试探耶稣，就看你怎么做。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行淫时候的妇人是要用石头打死的。那么这个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了，那么就问耶稣，你要怎么处理？如果耶稣说把这个人打死，那就直接要面对一个罗马人的法律，因为犹太人没有致人死罪的这个权利。那么耶稣，你要不要去试探这件事情？第二个，你如果说我不做，不把他打死，把他放了，那就违背摩西的律法。所以两件事情怎么做好像都不对，放到耶稣的面前，要耶稣来处理这件事情。首先我想跟大家来报告，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在最古老的一些抄本里面没有的，但是在主后大概200年左右的抄本里面就已经发现有这段经文。虽然在神学上面对于这段经文最原始出现的形式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今天大部分的神学家仍然都坚信这是当时的事实的一个事实，也是约翰在神的灵感动之下要写出这件事情来，给我们看见耶稣的智慧，也看见耶稣怎么样面对当时反对他的势力，用各样的方法来挑战他。首先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那么行淫的时候一定是两个人嘛，一男一女嘛。那么为什么只有一个女的被带到神面前呢？带到耶稣的面前呢？显然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安排，有一些计谋放在里面，要来试探耶稣你怎么做。 按照犹太人的规定呢，每一件事情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如果是行淫的时候，我们如果看见在生命记的这一个17:2-7里面的记载，律法里面规定，如果有人看见那个第一个发现的人，是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打死他的人。好了，这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谁是第一个看见的？没有人看见。那那个男人呢？那个与他一起行淫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没有带来。你就看见犹太人的诡诈，他们在这个地方本身来讲，他们故意设计这个圈套。耶稣蛮有智慧，耶稣就问了，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你就先拿石头打他。先拿石头打他的那一个应该是见证人。你们真的看见了吗？你们如果看见了见证人，为什么只带一个来，不带两个来？所以这些人就羞羞愧愧地走了。耶稣没有针对他们的问题给予他们的答案，我们该怎么样处理这个人？耶稣先看到他们的心。这些人不是真的要去执行一个律法的定例，这些人是要借着一件事情来陷害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的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们处理一件事情会处理成这个样子？耶稣低着头在地上写字，叫他们好好去想。没有一个人敢做这件事情，拿第一块石头打他，都出去了。耶稣就问这个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今天有的时候在解释上要很清楚。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不是说犯淫乱罪无所谓。所以 主就是爱，主就是怜悯，好像今天有很多人讲的神就是爱，都包容一切。上帝为爱替我们罪人去死，这是他爱最明显的表达。但是上帝一点都不爱罪，上帝也一点都不喜欢人继续活在罪中，这两个要分清楚来。那么这边讲耶稣讲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的，按照约翰福音3:17讲，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来审判吗？他主要的目的其实是来完成救恩嘛，他是为拯救而来的嘛。现在不定你的罪，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耶稣现在先要救你嘛。同时我们也从另外角度来看，以耶稣当时在世上的身份，人还没有看见，还没有认定他是弥赛亚之前，他好像也没有定罪的权利哦。所以这边所讲的我也不定你的罪，不是说淫乱罪无所谓。主耶稣在当时所要更重要做的是先拯救，先让这个人，所以他后面讲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主耶稣所要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根据圣经里面一节经文，我们要很注意怎么去解释它，怎么样从全面的角度来认识它。所以从这一个记载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人有人的诡诈，但是上帝有他的一个智慧，耶稣基督给神的一个智慧，让他能够面对这一个处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安排里面，我们看见神这样子的作为。
寇森老师呢，他的短讲当中呢，给我们几个观念了。第一个就是说，行淫的时候应该是两个人，为什么就抓一个女的，男的不抓呢？这明显是要怎么样，要来呢陷害耶稣的，给他作难的。再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并不是说耶稣的意思说犯罪无所谓。要知道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呢，他是爱罪人，但是他是痛恨罪的，他也是蛮有怜悯的。所以从这个事件，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怜悯，也借着他的怜悯让人能够认罪悔改。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呢今天呢整个真心话的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我们所要讲的呢是，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哦，在第五节，在我们周遭常会遇见一些软弱、跌倒甚至犯罪的人，我们是如何来对待这样的人呢？今天经文让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和耶稣面对行淫时被抓的妇人态度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不同，法利赛人抓罪，哦，他是抓罪的，而耶稣是显罪的。法利赛人抓罪的结果是让罪人感到非常的羞辱、痛苦及恐惧，而耶稣显罪的结果是让罪人 虽然惭愧，但却不是痛苦、绝望，而是愿意悔改，愿意改变自己。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呢，法律圣人定罪、哦、他是定罪的，而耶稣是赦罪的。耶稣不要我们站在审判者的地位来审判他人，他要我们看见我们也是个罪人，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定别人罪。耶稣以用指头画字来表明他才有资格审判人，因为只有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人。这是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是法律赛人罚罪，而耶稣却是除罪。法律赛人对待罪人就是要借着抓罪定罪，而让罪人最终受到他当承受的刑罚，而耶稣对待罪人是什么？借着显罪赦罪来帮助罪人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因此这句话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也是主要向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愿主给我们正确态度对待被跪过犯所剩的人，因为我们也是常常软弱犯错的人，我们愿意别人如何待我们，我们应当如何的待他人。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主啊，赦免我常常以错的态度对待那些软弱犯罪的人，我愿意学习你的样式，以爱跟温柔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以致有更多软弱跌倒的人因我的改变而改变。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法利赛人跟耶稣的不同。但是我们常常这个 信主越久，没有越像耶稣，倒是越像法利赛人。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是罪到底是什么？罪到底是什么？罪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罪的原文，罪的原文，罪的原文呢，它的原文编号是00264、哦、00264。那罪的原文的意思，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哦、因为我们常常是谈到罪啊，常常认罪，那到底什么是罪呢？到底什么是罪呢？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好，罪的原文意思，第一个，赦不重靶心。哦，靶心，这个靶心呢，就是神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是你偏离了神的一个荣耀的标准，有这个错误的行为，这就叫做罪。所以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每一个人标准都没有达到射中靶心。第二个呢，这个呢达不到标准，就是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哦、没有达到神荣耀的一个标准、哦、这个就叫做罪了，不是你在地上呢作奸犯科才叫做罪。所以你要知道圣经所谈的罪的意义。第三个罪的意思是不服权柄，我们所看到犯罪就是什么不服神向他们的定规，叫他们不可以呢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他们还是不服神的权柄，所以这个叫做罪、哦、我们也先对罪有一个基本的定义，你才不会觉得我有什么罪啊，我有什么罪啊，我有没有作奸犯科有什么罪啊？你要知道神的罪的定义是什么。再来，罪的源头 是什么？罪的源头呢，就是魔鬼。犯罪是属乎魔鬼的，因为魔鬼起初就犯罪了，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去魔鬼的作为、哦、这是罪的源头，就是魔鬼。那罪呢 会有产物的，那罪的产物是什么呢？罪的产物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罪性。所以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了，因为始祖犯罪，其犯罪的本性代代遗传下来，此本性为人类犯罪的根源、哦、所以罪性要怎么处理呢？与主同定十字架，只有配得死，这是我们的罪性。那罪性呢，第二个产物是罪行，因为你没有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呢，因为有罪性里面产出外面就很多的罪行，所以要求主的宝血来洗净一切的罪，这是十字架跟宝血的一个功效。好，那罪的产物是什么？产生了肉体。罪的力在我们天然生命里运作而产生犯罪的倾向、态度、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等的本性。 但我是属肉体的，我已经卖给罪人，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没有犯罪之前就有身体，但犯罪之后就形成了肉体。好，第四个产物是旧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我，在罪的本性中形成塑造成的自我，是我们人格的所在。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旧性旧造老我。再来第四个产物是世界，有罪的人类在这世界的王魔鬼统治下所形成的这个经济、文化、政治、思想、宗教、价值等系统的总和，所以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罪的产物是什么？罪的产物呢是这个罪性，里面是罪性，外面是罪行，还有身体变成了肉体，以及我们的旧人、老我以及世界。好，那呢这个罪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罪的结果是带下咒诅。所以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首先先咒诅这个蛇，让他用肚腹在地上行走，而且呢 要叫女人的后裔，这个跟女人后裔彼此为仇的，那呢对女人的咒诅是什么？必加增呢怀胎的苦楚，所以有生成的痛苦，恋慕丈夫而受到丈夫的管辖。那对亚当的咒诅是什么呢？就是呢要怎么样，要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而地必长出荆棘棘藜来，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所以这个是罪所带下来的咒诅。但是自从我们接受主耶稣之后，主耶稣承受了我们这些的咒诅，让我们得着了恩典。那呢罪的结果 还有什么呢？与神生命的断绝，所以神就说什么，如果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呢，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指的是灵死了，灵的死就是跟神隔绝了，所以人才必须要重生，重生的罪的罪的带下咒诅，与神的生命隔绝。好，然后呢再来导致全人的败坏，所以才会怎么样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神人视透呢。所以呢这些极处的坏要与主同死，借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情欲，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情欲。第四个又成为罪的奴仆，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总是在某种辖制之下，奴仆所以受到撒旦魔鬼的这个辖制，这个然后呢持续不断的在犯罪啊，无法逃脱这种罪的辖制，成为罪的奴仆，然后呢第五个是受到撒旦的控告，这个撒旦在天地间游走，在神面前控告属神的人，我们在约伯记有看到了。但是呢启示录十二章也告诉我们的，这控告我们的已经被摔下去的弟兄胜过他，是因高有人写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第六个是身体永远的死亡，第一次的死是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但是第二次的死是死后还有审判，所以还有第二次地狱的刑罚。第七个是灵魂永远的一个死亡，也就是第二次的死亡，死亡跟阴间被扔到火湖里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被扔到火湖里。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罪的结果是什么？带下咒诅，与神的生命隔绝，导致全人的败坏，成为罪的奴仆，受撒旦的控告，身体永远的一个死亡，而且灵魂永远的死亡。所以你知道这个罪的严重性，你就知道你要起来蒙拯救，你需要这个救恩了，需要救恩。那呢下一个主题，我们来看我们下一个主题呢是什么呢？下一个主题呢，那我们如何来面对自己的犯罪跟失败呢？每个人都会犯罪，每个人都会失败，那我又犯罪了，我又失败了，我当怎么办呢？ 这个呢，当我们患罪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像这个保罗所说，我是何等的苦啊，我怎么才能够脱离罪呢？才能够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那你要脱离罪很简单，第一个，真实的认罪与悔改，这个是要真实的，不是那个假冒的，真的从里面开始踏稳到这个羔羊救赎的根基上。哦，神来这个羔羊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让我们从这个罪性的瑕疵里面出来。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应许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就是犯罪，不要再持续受撒旦的控告，你要真实的认罪悔改，做180度的调转。第一，再来呢，汲取教训，不可重蹈覆辙。哦，不可以。哦，魔鬼用了各样的试探，哦，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抵挡他，而且呢，不要接受他的控告，也不要再掉入他的陷阱，受到他的这个诡计。第三个，靠主得胜，不再做罪的奴仆。要知道我们旧人和主公同定十字架的罪身已经灭绝了，现在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因为已经死了，已经脱离罪了。所以当你受尽那时候呢，在地位上你已经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你要进入实际的经历，而实际的经历就是你要彻底的认罪悔改，跟罪断绝关系，说我从此呢跟你一刀两断，不再呢轻易的犯罪。那这样子你就不会再承接罪的后果。刚刚我们讲了，罪有这么大的后果，难道你还要再继续承接吗？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而第四个最重要是要行在光中，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此这个是犯罪了怎么办？不要接受撒旦的控告，抵挡撒旦。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错了，我愿意到你面前支取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把我洗得如雪一样的洁白。因此要知道一点，法利赛人永远是定罪的，总是要抓罪来定罪的，而且要审判罪的。但是耶稣来，他显明我们的罪，借着圣灵光照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的罪，他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从此之后说，我愿意做义的奴仆，我的肢体不再献给罪来做器具，我的肢体要做义的器具。感谢赞美主，来到这首诗歌深处的求告里面，让我们来做深处的求告，来做深处的求告。因为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若是神来纠察我们的罪孽，谁能站立得？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耶和华，
我从深处
向你求告。
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
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啊，我的神，我的主，
你若纠察罪孽，
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但你有赦免之恩，叫人能够来敬畏你。神啊，我们集体在这里呼求你的恩典，求你的脸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饶恕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神啊，我在这里等候你的恩典，求你的手扶持我，开恩可怜我，我的神，
我的神啊，我
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孽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哪一个人比这个行淫的妇人还要好，有谁不可耻，有谁不犯罪呢？不犯罪就能够拿第一颗石头来打死这个妇人。但是主，你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因为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你来是来拯救我们，来赦免我们。但是在我们这个信仰这么久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却没有得着你那怜悯的生命。我们常常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喜欢抓人的罪，喜欢定人家的罪，喜欢审判别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以及不义。主耶稣，这次的新冠性病毒还在全球蔓延着，这是我们人类的罪孽，得罪了人，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让地都要把我们吐出去，招来这次的天灾。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尤其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应该是成为你的祭司，应该常常升起举起那圣洁的手为国家来祷告。但是我们常常是那一群吃品得饱，只专顾自己的人，自己也活在最终的人。主耶稣，我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全心的转向你，决心来过圣洁的生活，不要再犯罪来得罪你。耶稣，谢谢你赦罪的恩典，我们从今天你那赦罪恩典，你如何向这个行淫的妇人说话，你今天也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也求圣灵在里面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让我们远离罪恶，让我们成为神光明的儿女，让我们从此之后行在光中，因为唯有行在光中的人才能够与你相交。主耶稣，谢谢你赦罪的恩典，也借着我们的敬拜更光照我们哪些的不义，哪些隐而未醒的罪不讨你喜悦的，让我们能够及时的来认罪悔改，来认罪悔改，来享受你那赦罪的恩典。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要知道罪所带下来的咒诅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但是主耶稣今天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一切的咒诅，他的死不是白白的死了。今天就跟主说，主啊，我不要再犯罪了，如果我再犯罪，不是的明明把你重钉十字架吗？你的死不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因此为了感谢你在十字架救赎的大恩，我从此之后不再犯罪。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人敬畏你神啊。